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伯兰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当别人带我查圣经，说要证明教会的讲法是错误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讲得很对，这时候呢，该怎么办呢？好，提问者问得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在跟不同的基督徒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拿圣经来翻，当然这也是看派别了，有的派别会很敏锐，一看到你就要翻圣经，那有的不会，真的是要看派别。那如果你遇到的是这种马上就翻给你的，那你也是要稍微注意，通常这样子的人他很可能哦有两种。第一种呢是他是完全非常的激进的，我的意思的激进不是说他不好哦，激进的意思不是说他不好哦，很好的人也可以为很好的事而激进，这个没有问题。比方有人在你面前有人在你面前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他正在虐待这个无辜的人，要虐待他到死。那这时候呢，你非常激进的在旁边劝他，而且骂他，叫他不要这么做的时候，你也是积极的，你也是激进的，但是你做的是正确的。发现了吗？激进不意味着完全都不对。我们是做护教的，所以我们本身很喜欢对这种概念呢都要做多层的探讨，这是为了避免有的人马上把所有类别圈在一个状况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出现了逻辑的错误。比方激进就是等于是不对吗？这是不对，激进不一定不对，激进也可以是对的，因为要看你激进是为了什么而激进，了解吗？激进只是表示着你表现的方式特别的可能说比较坚持，可能什么呢，他表现的态度比较不让步，他甚至比较情绪化，好，无论你怎么去定义他，他都不意味着积极就会是罪，也不意味着积极就是不应该做的，这不一定。像我刚刚举的例子，有人正在虐待一个人的时候，你激进的在那里阻止他，这也是一种激进啊，但是这是值得鼓励的。为什么？因为你在伸张正义该做的事情。是啊是啊，对不对？有人两个人打起来了，拿刀要砍对方的时候，你激进的把他拉开，你的举动很激进啊。对啊，如果今天把这个场景，如果今天是拍电影，把那个两个拿刀的人给他取消掉，然后把这个灯打开照亮在你，你成为主角，你那个激进拉开的动作也是显得很疯狂啊，很激进，但是在这个脉络中你的做法却是对的，发现到了吗？所以激进也不代表完全错哦。好，所以到此为止。好，那我们继续说，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很激进的要跟你翻圣经查，那他有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他自己本身是预设立场是天主教会是完全的错误，所以呢完全的偏离了圣经，所以我要积极的用圣经来跟你指出，让你回来，让你什么呢，从睡梦中醒来。第二种呢是他没有这种预设立场，他只是真诚的爱圣经，想要跟你讨论，让彼此更好的了解圣经，所以他很愿意翻开圣经跟你聊。那为什么我要举出这两个态度？因为我必须告诉你，不一定你遇到的人跟你翻圣经都是极端分子，或者是 fundamentalist 基本教义派，或者说一个人会如此，他都是一个绝对不让步的心胸狭窄的人，这是不一定的，这不一定的。只是翻圣经而已，怎么代表你是极端不容忍而且脾气很不好的人呢？这是哪来的连结？这是一个逻辑的推断错误。你的行动不代表你是那个人，知道意思哈？你拿刀不代表你是要杀人，不一定，你拿刀你可能是等下去做菜的，你要帮助一堆人享受美好的食物，你根本不是要杀人的，所以不能依据他拿刀那就说他是要杀人啊，一样不能依据他会拿圣经就意味着他是人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情况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当有人要拿圣经翻给你的时候， 你内心就会容易有一个恐惧，觉得说好像他是一个邪教组织，然后秘密的要跟你说，好、哦，但其实你要知道，你想太多了，哈、哦，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很多都是好人，甚至可能还过得比你好，还道德方面比你还要好。就比方说，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进来，你看到摩门教的进来跟你讲圣经，跟你提什么，他们很多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他们都在这个逆社会中、混乱社会中，他们逆流而上，遵守着这个基督要他们做的这些不可杀人、不可什么、不可什么，要爱呀、啊、什么的，他们都做的，甚至比你好哦，了解吗？所以这个问题，首先我必须先这么说，不要因为看到有人要翻圣经给你查，你就先否定别人，这样子做的话也会显得你自己的想法是偏激的哦，因为等于你不太懂得欣赏别人，你也不太懂得去发掘一些好的事物，也许他跟你提出某个点真的是好的，不是吗？对，所以你不应该那么的害怕说他因为一翻圣经就绝对是对你有害的，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哦、当然也有可能他翻圣经给你，因为他心中预设的立场是你全部都是错误的，所以我要把你拯救，那他用的措辞很激烈，也许你会沟通不下去，你就会离开，这也是可能的，那他就要去检讨他自己的服传方式。但是回到一个原则，拿圣经来翻给别人没有一定错误的，甚至天主教徒也可以常常这么做，比方你的朋友基督徒朋友，还是你今天去外面你跟你的朋友聊到圣经或聊到某些教会的教导的时候，你也可以翻圣经查给他看的，你不用觉得说啊，因为我是天主教徒 because I'm Catholic，所以呢我们都不可以翻圣经，一翻圣经就是基督教，这是不对的，这是哪来的想法呢？对不对？圣经是天主教的书啊，不是吗？它是我们的宝贝，怎么可以天主教的基督徒不翻圣经呢？怎么会说啊，翻圣经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是哪来的说法？这是天主教的做法This is Catholic way。 所以我们要去晓得一件事哦，我们不要做一些很尴尬的事，好吗 ？OK， 好，所以我们继续提。今天你如果需要，你也是可以拿圣经翻的，你也可以一句一句的查，跟对方查，好，不要以为说我这么做就是不对的，没有，你这么做的话，那你对极了，因为你表示你爱这个信仰，而且你在信仰当中你非常负责任，你愿意一根一句的去查。而且呢，你愿意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跟他们交流。今天基督新教的朋友就是很爱圣经嘛，那你这个圣经出自于你的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个基督徒，你本身怎么反而不想用圣经跟人家谈呢？不是应该更热切的拿圣经跟人家谈吗？对，好 OK， 好，那我们来回到这个题本身，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别人带我查经，他们想证明他们的证明教会的讲法是错，然后我也发现他讲的很对。好，那我可以怎么做？好，那我这里提出几个点哦，让你可以有一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先弄清楚教会到底教导什么。比方今天他跟你说炼狱，他跟你翻一些圣经告诉你没有炼狱，但是请问他跟你这么谈的时候，请问你知道炼狱是什么吗？如果你不知道，那你们怎么谈？如果我不知道炼狱是什么，我如何能跟对方说你误会了，或者跟对方说你讲的炼狱不是天主教讲的炼狱，不是吗？今天有人跟你翻圣经，他想告诉你说不应该崇拜教宗，所以他给你翻那个圣经啊，格林多书啊，去提到什么基督是这个磐石啊，基督是教会的基石等等的，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所以不要把博多路，不要把教宗当成教会的中心啊！博多路不应该朝拜，你看，真正要朝拜的是耶稣基督等等的。可是你要先知道啊，教会有教导说教宗是神吗？没有啊。教会有教导说我们要崇拜教宗吗？没有。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点，你不知道教会清楚教导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跟他说：“哎，对呀，对呀，怎么办？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哇，那就完蛋了。知道吗？他引用那些圣经跟你想证明人不该崇拜教宗，而你不知道其实天主教也这么教导，所以你就还以为说他讲的对，而我的教会错，所以呢我要离开天主教会，那这个好夸张，不是吗？ 应该变成的是什么啊？我翻开一个经文，格林多告诉你说教宗不该崇拜什么，然后你就跟他说对，这棒极了，甚至我还能够翻别的经文告诉你人不能朝拜天主以外的人，我再翻再翻再翻再翻给你来告诉你说没错，这就是天主教会的教导，这样才对。所以呢，第一个你要先弄清楚教会教导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听到对方的讲法好像很对，你要小心哦，有时候对方是循着一个错误的思路前提或者误解，比方他误会了，他误会说这个天主教会把玛利亚当成神，所以他从这个误会的观点出发，于是呢展开了他的论证，开始了前提，开始了推论，到了结果，那所以这个论证的结构很漂亮，没有逻辑的错误，他跟你讲的时候很有说服力，结果搞了半天他的前提是错的，因为天主教会根本没有认为人要崇拜圣母玛利亚，所以他从这个观点讲下来非常正确，而你如果不了解他的前提是错的，换句话说你不了解教会的教导本来就没有说玛利亚不该当成神，那你不就会跟着他这个论证下来，就是哦，对对对对，你讲的对，哇，所以我要离开我的教会，我们的信仰是错误的，真的是不合理。所以要小心哦，对方拿着圣经要跟你证明的时候，很可能他的前提就出了问题，很可能他对天主教会教义的认识就有误会，所以他用一个误会的点来跟你提圣经，结果搞了半天他其实是自己误会，他正在用拳头击打一个明明没有的沙包，还是说用拳头他应该是要打中目标物，对不对？结果呢他只有打空气，他没有打到真正的目标，他塑造了一个空气以为那个是目标，所以他打，也就是说他没有真的了解，他反而在自己想象或自己误会的点中去攻击这个自己误会的点，而以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但其实呢没有正中红心，这个呢在逻辑的推论的谬误上 fallacy 呢叫做 the straw fallacy， 叫做稻草人的谬误，稻草人的谬误， OK， 就是你虚构了一个明明没有的事，而你在打击这个观点，你还打得很开心，说我把这个观点把它批的什么呢体无完肤，但是说到底其实你打的是空气，你根本没有达到目标，根本没有这个讲法叫做玛利亚要当成神，也根本没有这个讲法叫做教宗要当成神，那你还答得很开心，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假议题，这是空议题，知道吗？所以这个稻草人谬误的 straw fallacy， 所以 要知道一件事情，很多人拿圣经来跟你讲的时候，之所以会听起来很对，很大的原因经常出现的也是我实战的经验，我告诉你常常是因为他前提对教会的观点就误会了，真的很常遇到，好像十件有八件都是这样，他误会了教会的教导，所以他打了这一套拳给你看，让你看到他打得很漂亮，但是你发现到他根本打的是空气，因为他打的不是天主教会的教义，根本打的是一个他想象中的天主教会教义，所以这时候呢你不是笑他，你是要有爱的帮助他，让他认识完整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当认识了之后他就会放下来这个攻击了，或者是说他会慢慢的更了解了教会的信仰，那你们就会更促进合一，那当然你也可以服传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吗？所以这点很重要，你自己要先弄清楚对方跟你谈的点是什么，所以如果对方跟你翻圣经跟你查好像讲得很对的时候，你可以停 问一下他说，诶，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讨论的点是什么，是关于哪个部分，好，他说啊、哦，是因为关于教宗，哇，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要先脑子要先想一遍教会对教宗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是常常被误会的，你自己要先把这个先亮出来闪在你脑中，这样子接着他在跟你说的时候你才知道是不是犯了稻草人的谬误，你才能够帮助他。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天主教会的教义，一切信仰的道理Doctrine, Dogma, 信理，通通都是经得起考验，通通都可以有答案的。你碰到的一些教义的质疑或翻圣经给你质疑都有解答的，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的信仰被检验，你真的不用害怕，反而大部分都是因为对方没有真的先了解教会到底怎么教导。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辩论，有时候你看那个辩论哦，天主教的这个代表派去跟新教的辩论的时候，还是说你看到某些跟社会议题辩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出现一句话 ：“This is not church teaching. Church doesn't teach that. 一直讲这个，你会发现天主教方一直讲这个，说教会没有这样教，教会没有这样教。 This is not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教会没有这样教，一直讲一直讲，好像有时候谈到一半，那个对方就我方就要再讲一句话，说这不是教会的教导。可见的很多人是误会的，所以你必须要清楚。所以原则一，你先弄清楚教会到底教导什么。第二，请他和你一起读上下文。有时候对方喜欢拿一节经文，只有一节的来给你看，而这一节呢听起来很对，但是呢如果你看上下文，你就发现天主教观点讲的呢反而更契合圣经的观点。这种事发生吗？很常发生，很常发生。所以我这边就不去举例了，所以你要知道，如果对方拿一节跟你说，他提了一节非常漂亮，比方好，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好了，讲到什么你不要超越你这个所书写的，不要 beyond what is written。 好，有些人用这个经文就会说啊，所以要支持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所以呢不是教会的训导权，是唯独圣经。他用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你看到那么一节你会觉得好像对，但是请小心哦，你看了上下文你就发现啊，这个根本没有支持唯独圣经啊。对，所以也是一样，好，很多这样的例子哦。所以你要记得放上下文来看，比方他给你读，我乱讲，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五节，那你不如第十二章整个跟他一起读，或者你从十一章开始读到十二章，你再来看看是不是如他所讲，知道吗？读上下文， context 很重要，很重要，要读上下文。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节经文好像很直接，但是你看整本圣经，整个圣经的脉络，你就发现哦，又直接很清楚的教会的教导没有错误。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要读上下文，要考虑一个大的 context。 好，第三点，你可以积极同意共同之处，而对没有把握的地方表示你愿意再去确认。你们在交流的时候，对方讲的很对哦，你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你不用紧张，你也不用马上说啊，我知道，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的是你讲的一定是错的，你也不用讲这样的话，因为对方可能讲的很对啊，对不对？而且可能他讲的就跟天主教教的一样，所以他讲的非常对，不是吗？是，所以如果你发现有共同的地方，那你就要积极的同意说啊，这真的我们都是这么理解，太棒了，甚至你可以翻圣经别的经文来佐证。但是对你没有把握的地方，请记得你可以告诉他说那对于这个部分我不是太清楚，所以我会再去确认，我们下次见的时候我再跟你做分享。你可以这样子，不要害怕说你不知道，知道吗？原则是不要怕说不知道，不要把自己当的什么都懂，你不清楚的时候你就说这一点我还要再去查，你没有担心，这样讲反而有好处，你会比较谦卑，对方也知道你比较真诚。不只是如此，你说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才能避免很多错误，所以这很重要。不要怕说不知道，也不要急着拒绝谈论圣经，不要急着拒绝。 OK 可以吗？好，但我这边要补充，有的时候你是需要避免的，有时候是需要的。比方你的信仰信德真的很脆弱，而且对方真的是口若悬河，你发现你自己招架不住了，甚至你好像整个人好像陷入一个迷惑，因为你可能教义的训练不深，你可能自己陷入很深的迷惑，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他。那这时候你为了保护你的信仰，你也可以跟他说我们先到这里先不谈，那你回去再去查，或找你的神父，或找什么讨论，或者是上我们节目提问问题，或是来研究等等，护教学等等，有时候是需要避免的。 OK， 好，你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状况，了解吗？不要已经什么完完全全的，你的孩子、你的太太、你自己，全部都已经变得几乎是无神论者了。你已经变得不想信天主了，你还在那边说没关系，我不要拒绝谈论。不要这样子哦，无神论者也会拿圣经跟你谈论的。有些无神论者他也是研究圣经的啊，他拿圣经来跟你指出说圣经好像充满矛盾，好像天主啊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人哈，所以呢，不应该信他，不合理。那他这样拿圣经跟你讲，他也是翻圣经给你啊，那你听，哇，你觉得头晕目眩，好像我几乎要变无神论者了，那你怎么还不提早拒绝谈论呢？你可以跟他说哦，先不要这样谈哦，你就先停，因为你要保护你的信仰，你要更好的去研究，不是吗？所以也不是说都不要避免哦。第五个原则，深入研究并与懂天主教信仰的牧者 与教友做分辨学习。你今天听了他讲的东西好像是很对的时候，你不要急着就加入他们、哦、当然通常不会叫你就要加入啦、嗯、很少这样的传教士。他们呢只会是告诉你说这是错的，而你慢慢发现的时候你会再找他们，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说加入他们。好，通常是这样。所以请记得一定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回去，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与懂天主教信仰的人来分辨学习，把你遇到的观点提出来，这点是很重要的，这点是很重要的。我有一次在跟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在谈论的时候，耶和华见证是一个年轻的，他们是不是姐妹，两个女生，他们跟我谈论的时候拿出圣经来跟我说，我当时问他了几个问题，我也反问了几个一些疑问。好，那很明显的我发现到这个传教士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没办法，但是呢他在他的本子上一直记录着我问的问题，这个态度非常好，我要每个人都要学这个态度。他记录这个问题，他一直点头说是对，你讲的对，有道理。好，他就写。其实我讲的呢，我反问的问题呢，其实是跟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呢是不同的，是违背的，但是他还是懂得写下来，而且说他知道，而且他就告诉我一句话，我回去会再查，我会再多了解，我回来会再告诉你。他这样，你看这就是标准的，我在节目上也在跟大家讲这样的方法，你不用什么都懂，但你要积极的记下来，保持热情，爱对方，然后呢回去找答案再来告诉他。下一次他再来见我的时候，他真的带了一堆资料哦给我，这样。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好的态度，这是一个好的真诚态度等等。好，所以呢深入去研究这个议题。好，第六个就是待人之道一定要有的，你继续听，做笔记，感谢他们跟你分享圣经，然后呢你回去结束散会之后你去查验，或者呢你可以善用护教学的资源等等的。好，所以这六个原则就告诉你，你发现人家讲的很对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事是这些。好，你不要急着马上慌哦，就觉得说哇我的天主教信仰瓦解了，不用这样子。好，最后呢我要跟你做一个提醒，这个也大概是原则七，叫做一旦你发现答案也要懂得转换话权。好，我跟大家说，你在实际跟人家谈的时候，你在实际在可能有传教士跟你拿圣经在谈的时候，你多半会看到一个情况是对方一直说，他一直说，话权都在他，他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我还遇过一些情况是你当你要问的时候，你要反问的时候，他不要你问，他反而会生气。如果遇到这样的话，那就他们可能不是那么有好的沟通的方法。那有时候我就建议这样的话你们就不需要再谈了，因为这样也是蛮可惜的，他只想告诉你他的是对的，这样。好，那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了，比方时间很短啊，他也你不能怪他，因为他真的是要传达他要传达的，所以时间有限，他只能告诉你结论，那你要原谅他。 OK， 不见得因为他不让你发言就代表他是错的，也不见得哦。我们不要有那种观点说因为他都不让你发言所以他只会是错，这也是逻辑谬误，这个根本推不下来，这个结论是错的。一个人不让你发言不代表他讲的内容都会是假的， OK， 这是逻辑。他也可能讲的是真的非常对，而他一直告诉你，那这也是对的。 OK， 好，所以继续，如果你今天发现到的答案，比方他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讲，他不让你发言，或者是说他似乎把他的论证一个一个清楚的在告诉你，翻这个翻这个翻那个翻这个，很漂亮很顺手的告诉你，那个圣经好像那个手指头一抓一翻就是那个耶稣，一抓一翻又是那个耶稣，非常漂亮的在转换的时候，但是你知道答案，或者你对他这个问题你有些准备，好，你也要懂得转换话权。转换话权哦，比方你就说，诶，对于这个经文我有想问一个问题，是比方，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对方说啊，所以路加福音第五章为什么说这里这里，你可以说，诶，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像路加没有说关于点点点点点。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呢有人跟你说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教宗不可以让人朝拜，因为在路加福音，诶，你刚刚说教宗不能让人崇拜这件事情，哎，请问你是从哪里听到天主教徒会去崇拜教宗还是什么吗？这样，你像这样， 你知道了吗？我正在转换话权，让我吻他。意思就是说，不要一昧的只有让对方说跟让对方问，因为说跟问呢，很可能其中也会引导你，而且其中可能呢，你就没机会跟他介绍天主教的信仰，所以你也要懂得转换话权。转换话权的方式很多种，比方你要求他解释，比方说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灵魂熟睡说是对的，哎，你就可以请问一下灵魂熟睡说是什么意思？这叫做透过问问题来转换话权。好，比方说对方说哦，所以这个玛利亚的污染源最后在东方的什么阿美尼亚教会啊，这个你说哎，阿美尼亚教会是什么意思？那你呢又转换话权。他回答阿美尼亚教会回答你的时候，这时候变成你问他答，你们的这个对话的这个角色转换了，变成你问他答，所以你一问他答，你就可以再问他又答，那就又再问他又答，变成话权又在你身上，你就可以表达一些你的观点。但是你也不要过度哦，也要让他有机会问你，但是基本上如果你遇到对方一直说，你还是要记得你需要适时转换话权。很多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哦，我们都要很和气很和蔼，所以对方一直讲、然后你都不提都不说，这个也是没有很健康。因为你们既然都坐下来在谈了，那应该就是双方，而且呢对方也有权利可以知道天主教信仰的真谛啊，所以为什么我也不要告诉他呢？是，所以我们的嘴巴齁一定要什么呢？懂得运用。不是说完全的盖起来说我、哦、完全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谈圣经，所以我完全就是安静不能，这不对。如果对方有一天甚至直接攻击批评说天主教会怎么样，那难道你不说吗？尤其有些是假新闻假消息，难道你不反应吗？当然你要反应咯，当然你要说明咯，不是吗？谁说说明或回应或澄清就意味着你是极端分子呢？这又是一个逻辑的错误，不是吗？是啊，你会积极的反应，你会积极的回复，甚至你会积极的反驳，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是激进，也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是，你看连激进都要表示，不见得是你这个人不好，不是吗？我们前面开头就讲过，所以其实你什么话都可以讲，说实在，只是呢，你不要说相反天主的话，你不要伤爱德，这样就好了。其他你想表达，只要你真诚，你真的都会说。我跟大家讲，我在交流在谈论圣经或者在辩论这些议题的这个经验里面，我跟你讲什么话其实几乎都可以讲的，除了那些不该讲的不要讲，那些伤爱德的话，那些指责不要说之外，其实什么话几乎都是说过的。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说这样子说就会让彼此不和睦，其实不一定。我的经验里面，你因为真诚的提出来，对方也真的可以跟你继续交流下去，你们都会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不要有这种观点，以为因为你现在提了一个澄清，好像在反对他的观点，所以意味着你就变成是一个不善解人意而且极端的恐怖分子。没有，你们是在沟通，你们是在交流，并不是因为你提了一个不同的观点，所以你们呢，你自己就是没有基督徒的爱德，这个本身没有等号，没有等号，知道吗？如果说一有交流一有任何事情就表示着都是犯罪，那这个也太夸张了不是吗？所以回到这个点哦，如果你发现答案，你也要懂得转换话权，懂得也分享讯息给他。 OK， 感谢提问者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